欢迎收听这样谈天。今天在 YouTube 上看到一个在尔湾的华人夫妻，然后太太给丈夫下毒，就想到海外华人他们整个犯罪跟其他族群呈现有什么区别。之前也看到过多伦多还是温哥华有华人黑帮卖毒品，然后成为某一个街最为警察忌惮的毒贩，然后就一般的会想到犯罪的问题。比如之前就山东不是有单位有个职员连续几个月给那个单位里那些领导什么都下毒，然后大家都毒出了变得很胖嘛，这些都是听到过的犯罪新闻。除了海外不同族群之间，比如说华裔和其他韩裔啊或者亚裔作为整体和拉美裔白人不同族群的区别之外，我还感兴趣的就是中国各个区域不同的区别。比如像潦草里面写到的很多书，写到很多事我从小到大都没看到过。不同区域家暴应该有很大区别，比如说像安徽有些地方和山东有些地方家暴就比四川浙江东北这些地方要高很多。除了家暴之外其他案件应该也有不同的统计。本地的话我印象里面除了贩卖人口，现在这几年的千岛湖案，然后杭州的那个保姆案，或者在之前的话可能90年代台湾人在千岛湖被杀了那个千岛湖的案子，其他的可能我听到的少，或者说那种残忍都是一种大家比较 get 到的残忍。比如说那像嘉兴以前有个远近闻名的奶妈村，就是那些奶妈为了有奶可以卖，然后就把孩子一生下来就像四月三天两周里面一样把他下到那个厕所里面去，直接把孩子冲走，这样他就有奶了嘛。这种残忍可能很多都被吸纳被理解为当时社会的正常状态，所以你感受不到那种残忍，所以也没有被记录统计数据可能。那所以我还想知道中国各区域之间家暴有什么区别。之前看李淼他写日本，他因为他觉得日本对中国有一个参照作用，然后日本文艺的话他表现冷漠的能力都是很强的。然后我也看韩国片，比如说像那个很有名的导演他拍的那个悬疑片最后没有结局的。其他的韩国的我听到的也不多，因为整体韩国人的罪犯形态我也不太清楚。那我感兴趣的还有朝鲜了，朝鲜整个暴力形态不管他在全世界派出的间谍组织和本地国内的治安状况，或者本地人他们那种杀人的形态我也感兴趣。比如说他们把那个金正恩他哥哥在杀了，然后最后好像是马来西亚的那个女杀手也没有被判刑吧，所以我也没有跟踪。然后还有处理自己的暴力欲的问题，比如说我今天看到那个穿和服的被警察打，然后之前又看到就上海那个女生她被警察抓住，然后那警察因为她在吃饭的时候摘掉了口罩，好像那警察也被他抓，然后怎么去处理自己的暴力欲？因为如果这是我姐姐的话，我可能就像潦草里面写过，就有些以前车匪横行的时候，或者铁路上那种瘦小的眼镜汉，他其实也会拿出一根棍子来把那种壮汉一棍就把他打死那种。虽然我其实已经壮了很多了，但我有时候还是会不由自主的把自己想象成那种瘦小的眼镜汉。碰到如果自己姐姐被这种人搞，被这种警察搞的话，可能也会想拿一个棍子然后把他们打死。所以怎么去处理自己的暴力欲？比如百度贴吧有些虐待动物猫狗的，他们下面有小朋友会留言，比如说14岁的小朋友，他说他是在几岁的时候发现自己有虐待动物的习惯，然后他现在14岁了，他一直玩有暴力的游戏来缓解自己的这种暴力欲，然后他在贴吧里面指责那些二三十岁的人，你们到底怎么回事，连自己的暴力欲都处理不好吗？我也要找一个处理暴力欲的方法。之前找的其实想是跳舞啊，但是其实找 Tango， 我在张爱玲文章里面读到，其实 Tango 其实不太适合，因为它是西班牙那种暴富暴贫的文化里面出来的一种东西，可能还是要换一种舞蹈。然后也想学拳击，但是我又不太 get 到蒋佳老师说的，就是他之前不说那个在停车场还是高速上一个男人打两个男人，他觉得那个男人打得很聪明，因为有些小流氓是能够把人打得全身疼痛但是验不出伤，因为他们最后考虑到了警察那边他刑事犯罪认定的标准。那我之前打人就没有认定这个标准，所以差点进去嘛。毕竟暴力像 Steven Pinker 那本书里面也写过，其实 美国女大学生她那个引用的研究采访，其实过去一年中至少有 60% 的人可能是想杀死自己身边的同学的，当然最后做出来的可能一点可能很少。再想感兴趣的话题就是像之前宁波的那个外交杀死的学生，然后众新闻有提到就联邦调查局的一级罪犯，他们其实到中国来做外教了，通过各种身份或者说去新西兰和或英国隐姓埋名做那种很低调的工作，或者他们就在中西部，然后他们把妻子杀了，因为美国是个很大很奇幻的国家，你可以把妻子杀了然后把它割开埋到你的草坪里面去，几十年后才被挖出来。美国罪犯在中国的话，我感兴趣的是整个引渡条例国际刑事条约的发展。那在中国我记得最早像齐桓公主持的葵丘之会，当时就有上流国家不准截留下流国家的河水这个规定，包括国际间的互相引渡罪犯啊之类的。白狼不是犯了罪以后就逃到大陆来了吗？那这种国际间的，当然春秋是比较尊重人权的时代，那像后来汉武帝的时候，那个丞相不就是为了水利把黄河往自己庄园的另一边去引，或者西夏时代西夏和宋辽他们因为各自处在黄河的另一端，所以互相推诿责任，把黄河搞得越来越烂。包括西夏和宋他们那个时候国际间的罪犯引渡条约是怎么样的呢？我看到过史料，就是说北宋的将领发现西夏的那些降兵居然动用酷刑还是不招，然后就很震撼，留下了诗歌。那我能想象西夏人那种强硬的蛮族气质。其次是于世存老师的书里面他提到过，就是他很意外发现像弗洛伊德这种西方学说居然很适合用来解释中国的很多男人，像苏曼殊他的那本 三卷集人物评传里面就特别提到苏曼殊他的恋母情节，他的好色但是又不敢亲近女人，都是可以用弗洛伊德他的那种施虐受虐学说来很好的解析，因此这种理论有了一种跨越文明的穿透力。但我具体不知道他在说什么，我就不太知道这种施虐受虐的感受怎么样可以套用到中国男人身上，他是怎么样进行具体的分析的。那这些东西都是会影响真实影响到我的这样大众传媒的这种剧，就我经常看完一本剧之后就不太想出门啊，会觉得生活环境阴森森的，但实际上我的生活环境无聊的很，从来就没有发生这种罪犯的事件。那蒋佳老师说过不少话令我觉得困惑，因为他以前当过民警嘛。那比如说他说我们世界中其实有些令人震惊的邪恶可能是彼岸世界的一种投射，原话我忘了，但是他说是彼岸世界的伤就让我们震惊，这个世界居然有这么多邪恶。那有些人会就进一步做推论，就是比如说像拉美人和黑人他们犯罪的形态和华人的那种小奸小恶区别挺大的。那有比如说就拿现在 BBC 暴露出来的俄罗斯监狱的酷刑吧，他们都是直接上去打的，就有点像以前哈尔滨那些狱警搞死他们那个狱长那个市长，他们那个市长最后有没有被搞死我忘了，就是那个市长一旦进去了就是被那些狱警修理的一个东西嘛，一般修理完了在下一班再用酷刑来修理，用上好家应该不是上好家，上好家是用来修理深圳那帮学生的。对，所以酷刑具体对人造成的感受还要做进一步分析。之前听罗新英老师和鲁西奇老师的在忽左忽右的那期播客，他们有提到就是不同酷刑它实际上产生的感受和我预想的很不一样，但是我没有具体听那期音频，也没有听到他有推荐什么书。那像日本人他们死刑的时候，他们是死刑犯没有秋后问斩啊，或者斩首示众这种东西的，他是不规定时间，就是要让你恐惧，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死，可能临死之前提前一天突然通知你死刑。我在电视上上一次看到死刑还是金三角那几个泰国人来北京还是云南被注射死刑。对，我会觉得俄罗斯人可能哈尔滨离他们近，我会觉得哈尔滨人那种狱警折磨人的方式会比较接近俄罗斯人，就硬上就直接那种打法就一直打，或者那种感觉就是很像寒冷地带的那种地方有这种直截了当的残忍的那种质地， 蒋佳老师也还说，就是很少有人比他更懂派出所，但他也不过只是说该说的可以说的。嗯，他潦草里面也有特别写监狱，对，还是有想说的。谢谢收听。